非常感谢乐龄诗班所献的诗歌，这个诗篇23篇啊，我相信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诗篇，因为它唱述了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那一份关系。我觉得关系的这个事情就是很可贵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我们今天会继续的以弗所书来看这个关系的事情。今天的经文取自以弗所书5:21-33。以弗所书5:21-33，让我来念一遍。你们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好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指的是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我们人当中，你与我们建立关系，叫我们能够认识你，叫我们学习什么是爱。我们感谢你在这世上赐下婚姻，叫男人女人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愿意携手，我们愿意一起在这人生道路上学习同行，正如你与我们同行一样。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愿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新的人。我们把自己交托，主啊，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主你的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喜年堂每一段婚姻，每一对夫妻都不再一样。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年整个以弗所书的讲道系列，你知道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吗？啊，新的人。哇，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说我们都要不一样，我们都要变成一个新的人，就是每一天都要更新。就算你觉得你已经，哎，我做基督徒做了好久了，我都希望说不再一样，明天我又做一个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神在基督里面所完成的，这也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要继续的工作的事情。我们都是一个新的人，而整个教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群体。这种转变的事情必须是很刻意去做的，很刻意的。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想这个事情，我们要想一下，你要怎么样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的人呢？我们的手机啊，从 iPhone 1到 2 到 3 到啊 Samsung 5， 一直在更新改变。所以我就问我自己说，小灰第二版本是什么呢？ 啊，到底 我如果更新过后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我们要想啊，因为我们要升级再升级。如果我问你啊，建福 2.0 版本，文员 2.0 版本，那是什么呢？要去想，要很刻意的去想，然后去改变。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改变的升级的地方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这个事情要升级再升级。所以当保罗为着他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思想这个新的人这个课题的时候，他自己就得去想，到底什么是丈夫 2.0 版本，什么是妻子 2.0 版本，他要去想。而他想的这个过程呢，必须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反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人。可是什么是一个丈夫或者是妻子的在基督里这个事情呢？耶稣本身没有结婚过，所以我们没有一个版本可以去就去直接的模仿，做不到。不过很庆幸的呢，是在初期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神学性的比喻。比喻说什么呢？比喻说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基督是丈夫，教会是妻子。所以呢，保罗就用了这样一个神学的比喻作为他的一个根基，来思想到底丈夫和妻子在基督里那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版本。然后他就得出了他的结论，他就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这样，为教会舍己。然后他又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教会顺服主一样。从当时候保罗讲了这样的想，做了这样的一个反思，讲了这样的一个话，经过了几乎2000年的过程，我可以说婚姻这个事情呢，可以已经被保罗的话语所改变了。当然我们现今社会并不是完美的，不过随着 时过境迁，时代的改变呢，当我们今天讲婚姻的时候，我们用的字眼，我们说婚姻要有爱，婚姻要有彼此的尊重，这样子的字眼呢，在当时来讲是很离奇的事情啊。国成牧师上次有讲了，你要讲爱，当时哪里有讲爱这种事情？可是爱、尊重、顺服、持守这样子的字眼呢，已经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呢，都以这样的爱、尊重、顺服这样的字眼呢，成为了一个衡量婚姻的事情。这是何等大的改变！丈夫再也不把自己的妻子只是当成是一种生孩子的工具而已，不是这样了，而是一个自己可以爱、可以关心、可以担忧的一个人了。同样的，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因为他迫不得已得这样子做，因为他得依靠他还是什么，不是，而是这个对一个人专一尊崇这样的一个事情，变成是一个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应该珍惜的一个价值观。看到吗？婚姻已经不再一样了。我们应该为着这些事情我们来感谢保罗，因为婚姻的版本从 1.0 已经升级到婚姻 2.0 了，不同了。可是尽管我们可以说婚姻已经不再一样了，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漫长的路程，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再走下去，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升级跟改变，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并且值得我们再去进步的。我们就讲爱这个事情就好了。我们现在讲 婚姻我们就会讲感情，我们就会讲爱。可是我们讲爱的过程中呢，也慢慢的导致了这个离婚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有些人就会说，哎呀，我已经不再爱他了。或者他会说，哦，我现在已经爱另外一个人了，所以我是爱啊，可是我已经 不再爱他，我现在爱另外一个人，所以我得离婚，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爱了。他们可能会说这样的一种话。可是我们想一下，这个爱本来是一种讲到要舍己、要自我牺牲的事情呢，现在爱这个字变成了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一个想法了。同样的，我们讲要顺服的时候呢，也变成了是一种人用来欺压妻子的一种字眼、一种借口来的。顺服顺服顺服，结果就有许许多多的忠心的基督徒的妻子呢，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就怎样忍气吞声，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一种他作为一个基督徒顺服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些都是对保罗的字有一种很大的误解所产生的东西。所以到了今天，我希望我们要来去针对这些漏洞来做一些了解。今天我们的婚姻还是必须的再升级。我今天会处理三个很重大的误解。第一个很大的误解呢，是一个对于爱的误解。爱并不单只是感受而已，而爱是一种对于合一的信念和认识。我再说一次，爱不单只是感受，而是对合一的了解跟信念。怎么说呢？爱，你爱是因为你知道你是一体的。所以当我们看保罗的字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很明显了。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为了这个缘故，他是用创世纪，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指的是基督和教会说的。可是这个奥秘呢，也是一个夫妻，针对一个夫妻说的。教会和基督它是一体的，两个是不能够分离的。同样，丈夫和妻子也是一体的。因为有这个一体的信念，你才能够明白保罗所说的话：妻子应该照样的爱妻子，丈夫应该照样的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保罗说的，怎么说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明明两个人，怎么说爱他就是爱自己呢？原来丈夫妻子是一体的，所以你为你的伴侣做什么，就是等于你为自己做了什么。所以当你说牺牲的时候，牺牲是很自然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他牺牲就是为自己嘛，是很自然的。你简直就是为着自己的好处来爱你的妻子。爱就是对合一的信念，爱不是单单只是感受而已，爱是对合一的信念。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说，神所结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你跟你的丈夫、妻子跟丈夫是一体的。当保罗说到爱的时候，并不单单只是讲感受而已，不是，是一个对合一的信念。你相信，你知道，你明白，你也肯定说我跟我的伴侣是一体的。爱是对合一的信念。有一个已婚的男人，有一次呢，晚上跟他的好朋友在外面喝酒，喝酒喝了很多，酩酊大醉。哇，起来的时候呢，头昏脑胀。他根本连到底自己怎么从那个派对回到家，他都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呢，他一醒来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前面呢有杯子，还有头痛的药放在那旁边。他就坐了起来，看到有 衣服哇，烫好整整齐齐，就在旁边。哎，怎么这样？然后呢，梳妆台的镜子那边呢，放了一个条子，那里就用红笔哇，还有小红心在那边写，还有他老婆的唇印放在那边。他说，他的老婆写说：“亲爱的，厨房烘炉那边呢，有你准备早餐喽。我现在先出去买菜，晚上会煮你最喜欢的晚餐给你吃。爱你哦，亲爱的。”哎呀，就，哎，什么事？他就跌跌撞撞的啊，吃了头痛药，下到楼下。哎，果然厨房那边呢，有热烘烘的早餐，还有一杯咖啡。啊，他喜欢读的报纸就整整齐齐的放在旁边。他就坐下来，他的儿子也坐在那个桌子上。他就说：“儿子啊，到底昨晚发生什么事情啊？”他的儿子就跟他说：“哇，你昨晚三更半夜才回来，整个人烂醉如泥，好像发酒疯这样。回到家，连椅子都给你弄烂了。走到门房间外面的时候，还吐到一地都是，倒在地上。”所以他听了，他反而更加奇怪，说：“那你的母亲啊？”你妈妈为什么这样好心情又为我预备早餐啊之类的，到底是什么事？他的儿子就说：“哦，那个啊，哎呦，当母亲妈妈要把你拉进房间跟你换衣服脱你裤子的时候，你就那边喊：不要碰我，不要碰我，我已经结婚了，不要碰我。”我们都明白为什么啊？这个妻子这么开心？虽然说这个喝酒疯啊，喝酒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可是我们明白为什么这个妻子这么开心。这个男人呢、啊、不一样，他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合一的事情，这个一体的事情呢，就刻在他的脑海里面，你明白吗？刻在里面，就算是他喝醉的，他也明白他跟他的妻子是分不开的，他就是一个女人的男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理解跟他对这个合一呢有信念，这个就是爱。有很多的人问我的妻子，有很多人问他说：“哎，你的丈夫这样英俊潇洒哦，你怎么有安全感呢？”OK 啊，骗你们的啦，从来没有人问过这种问题，是我自己问他啊。哎，老婆啊，我这么英俊潇洒，你的安全感哪里来？这样，我问他一下。啊，我很希望能够把他的答案跟你们讲，不过他还是笑个不停，所以我还不懂他的答案。OK 啦，讲正经的哈。我自己其实真的没有被诱惑过，不过呢，我有时候跟朋友闲聊啦什么的时候，我就听过很多的见证。我听啊，慢慢的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那些真正能够抵挡诱惑什么都好的，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个共同点就是他的脑海里面就刻着这个合一的事情，他跟他老婆就是合一的，一体的。这个就好像把这样的一个死脑筋放在里面一样，不过是一种好的死脑筋来的。对他们而言呢，这个是不可妥协的，就是一个就是了。对我而言，这个就是爱了。因为爱不是单单只是感受而已。老实说，这种爱情感受，不管你有还是没有，这种事情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本来就是不可以成为一个犯奸淫或者是离婚的借口，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婚姻里面就是有晴天有雨天的。 可是当你真正明白说，因为我要被一个人了解，我就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当我因为我需要被宽恕，所以我就去宽恕一个人。当我需要被珍惜，所以我就去珍惜一个人。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听起来有一点自私，不过其实这就是爱。因为你明白说，我跟这个人是一体的，所以我不可以跟这个人分离，我就要去了解他，我要去珍惜他，我要去饶恕他，因为我就跟这个人分不开了，我就得去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爱。所以我第一个要解决的误解就是对一个爱的误解。爱不是单单只是感受而已，虽然有这个感情的部分有，可是爱更重要的是对合一的信念。第二个我要处理的误解呢，是关于顺服的误解。顺服并不单单只是放下而已，而是掌控着自己。我再说一次，顺服不单单只是放下，而是掌控自己。什么叫做掌控呢？我们再看一下保罗的话。保罗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什么是顺服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教会顺服，什么叫做教会的顺服。保罗从来没有叫教会啊，你就是盲从就好了，你就是听就是了，你不要管。保罗从来没有讲这样的话。所以什么叫做教会顺服呢？我们要看保罗怎么样跟以弗所教会讲。保罗反而是跟以弗所教会说，你一定要对你所认识的福音非常的忠心，你一定要拒绝所有的邪门歪道，你一定要对真理要很积极的去追求，这样你才可以对真理掌握了解忠心。保罗说他很希望神把智慧启示的灵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希望教会能够真知道耶稣基督。你要真知道，这个就是掌控，你要去认识明白，然后你要去真知道，这个就是顺服。顺服不是放下，不单单只是放下，当然有放下的层面，不过也有掌控自己去追求的层面。当保罗说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说我们要掌控我们的负面情绪，我们要掌控我们的私欲，我们要这样子的来活，是一个很刻意很积极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发光，我们要为着别人的好，我们要活得不一样。教会是有使命的，所以保罗说，既然我们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意思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说顺服的时候，当我们看一个教会，什么叫做一个顺服的教会的时候，不是顺服就是暖果果，不是就是等于啊，我什么都不管了，我就听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作为一个顺服的教会，是一个掌控着自己，因为我需要去为真理，我要付出努力，我要坚持到底，是一个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说教会的顺服是这样的一种顺服，那妻子跟丈夫之间的顺服也必须是如此。当你说顺服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就是听就好了，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就是忍气吞声啦， 我也不管了啦，我做就是了，不是这样子的。顺服不单单只是放下，而是要掌控，要去追求真理，要去明白，然后要坚持到底，这个才是顺服。所以我们做妻子的顺服，做丈夫的也顺服，
不过如果你说顺服对我来言而言是什么呢？我觉得顺服就是追求认识，然后为这好我们坚持到底，这个才是顺服。教会的顺服是这样，妻子丈夫的顺服也是这样。所以我首先讲到的是关于爱的误解，然后我讲到了这个对于顺服的误解，最后我要讲的是关于我们这个角色很僵化的了解的一种误解。因为当我们读保罗的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什么，哦，丈夫就是负责爱，然后呢，妻子呢就是负责顺服啊，所以 好像两个部门这样，你负责爱啊，丈夫负责爱，妻子负责顺服啊，这样子的了解。可是如果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本身的时候，或者就是单单第五章本身就好了，我们发现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单单二十一节那边呢就讲是什么，他说你们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当保罗说彼此顺服的时候，是对谁说的？只是对丈夫吗？只是对妻子吗？不是，保罗是对着全教会都说的。所以这个彼此顺服的这个教导，不是单单只是给妻子的，是给全教会的，男人女人都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有这种顺服的心，我们愿意去彼此鼓励，然后我们用灵歌赞美诗什么来什么聆听，然后呢我们又用感恩来彼此见证。因为顺服是追求真理嘛，所以大家都是必须这样子活的，所以要彼此顺服，人人都要，男人女人丈夫妻子都要。同样的，当我们讲爱的时候，保罗怎么说呢？保罗也是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就已经讲了，他说所以你们应当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做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这个彼此相爱的教导只是给丈夫吗？不是，是给全教会的，男人女人丈夫妻子都要彼此相爱。所以我觉得这个误解，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以为说哦，所以这个一个人做顺服，一个人做爱啊，这样两个部门，两个人负责不同的东西。我倒觉得其实这个不管是爱也好，还是顺服也好，都是夫妻之间都能够彼此操练，都能够彼此学习，以一体来爱，以一体来顺服。所以我在我的婚姻里面，我的老婆很清楚的，我的老婆很清楚说，我呢，我的话，丈夫的话，我的老公说了算，他很清楚的。然后我说的呢，就是老婆大人，你是对的。好了，我们今天讲完了整个对于婚姻的事情，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就重新开始升级了，要把它活出来。不过我明白，我讲活出来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哇，好像不容易啊。我想给最后一个忠告，对夫妻的忠告。虽然我自己啊，我结婚16年啊，可能你都没有你们的一半，我也不是什么高手。不过我想给这样的一个忠告，就是你们一定要在婚姻里面为彼此祷告。你看整个以弗所书，它就是一篇祷文来的，它就是一个祷告来的。可能你会觉得祷告就是你最没用的啦，最软弱的时候，最没有效的没扁的时候你才会祷告。不过我要告诉你，祷告不是这样的东西来的。祷告是你为你的伴侣做的最有力的事情，最有能力的事情。你一定要好像保罗为以弗所教会这样子祷告， 你要为你的伴侣也同样的祷告。你要祷告他能够真正的更加的认识神，认识神的爱。你要为他祷告说他有勇气来改变。所以你自己需要走这条路，你的伴侣也同样要走这条路，要有认知，要有勇气活出来。你想一下，你最后一次为你的伴侣祷告是几时呢？最后一次是几时？如果是昨天，我就感谢主；如果是今天早上，哦，更加阿门；如果是去年，那就少了这个最有能力的事情。怎么会这么可惜呢？你说不可以了，现在等一下就为你的伴侣祷告，阿门。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爱，祷告就是顺服。所以如果你不懂，你都不懂要做什么，我就告诉你，就为你的伴侣祷告吧。你不懂我讲的啊，我刚才可能你讲的完全听不懂的话，不要紧，你就祷告就是。祷告就是爱，祷告就是顺服，丈夫妻子都可以祷告。今天的信息虽然是对夫妇、丈夫妻子，不过我也希望为着那些单身然后在寻找一个伴侣的人，我也讲几句话。又或者你可能你是父，你已经是阿公阿嬷啊，你要讲几句帮助儿子还是孩子还是孙子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听一下。我觉得一个单身的人找一个伴侣的时候，他要明白说他要找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要跟他一起学习爱、学习顺服、操练这个事情的一个终身伴侣来的。所以你要找一个认识什么是爱、什么是顺服的人，一起走这条路，然后一起操练这个事情。这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什么是一个认识爱跟认识顺服的人？我觉得就最基本的是一个他是懂得控制情绪、控制他的私欲的人。而这样的一个人呢，往往是一个先想到别人然后才想到自己的人。他是一个愿意尊重别人的人，而因为他尊重人，所以他愿意花时间跟其他人呢建立关系、沟通、了解、明白真相。我把这样的一种人呢称为一种双赢的人。他是一种明白什么是双赢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上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呢 他的观念就是你赢我输，或者是我赢你输，只有这样而已。可是又有另外一种人呢，他明白什么是双赢，那就是他明白说我让别人赢的时候呢，最后我也会赢的，他明白的。可是当你说我要去找这样的一种双赢的人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先学习成为一个双赢的人，因为双赢的人就是会找双赢的人。而当你们两个都是双赢的人的时候，我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系就会多结果子，祝福每一个人。再者呢，我也要为着那些在破碎的婚姻的人也要说几句话。可能我今天讲了这些话的时候，可能你有一个感受，就是说牧师啊，你讲的爱、讲的顺服我也不懂怎么做，因为我好像在我的婚姻里面我是卡住了。可能你觉得你的伴侣又没有爱，又没有顺服，又祷告都不懂有没有用。老实说我也真不知道要怎么做，因为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觉得确实不容易。不过我作为牧师，我倒觉得我还可以讲这样的话，就是让教会成为你的避难所、你的避风港和你的力量吧。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安慰，那教会会在这里。如果你需要的是反抗的力量都好，教会也在这里。当然婚姻接下来怎么走下去，这个是需要诸般的智慧的，从神而来的智慧的，教会也需要。老实说，我们处理婚姻的事情有时候就是祈求智慧。不过我要说一个事情，那就是教会不是给完美的人啊，教会不是给完美婚姻，哇，你好你才留下来，不好这个地方就不属于，绝对不是。教会就是一个破碎的人在这个地方能够找到力量的一个地方，我们彼此帮助，然后一起成长，然后从这里就是我们的避风港，我们的力量。然后最后还有一群人单身人士，可能你已经不再找伴侣了，又或者可能你的伴侣已经离婚了，又或者是已经回天家了。那我今天的信息，爱啦、顺服啦，对你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以一个教会，我们来操练彼此相爱、彼此顺服。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就是一体的，教会就是合一的。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而我们的神就是众人的神，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万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要爱神、顺服神。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把禧年堂每一个人，丈夫、妻子、单身，都交在你手里。主啊，你看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正如教会跟基督要有爱、要有顺服，同样的我们也学习。主啊，给我们力量吧，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要有那从上而来的灵引导我们。我们今天就不一样了，今天回家就不再一样，至少我们学习依靠你。主啊，与我们同行，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